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的经纶的榜样。第五篇，挪亚三，在复活里的生活一，召会生活的种子。读经：创世纪八章四节到九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罗马六章三至五节。主现在在这里把死亡改变成生命，吞灭所有的死亡，凭着你复活的大能，我们要宣告死亡已经被击败，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召会是在复活里，生命在这里掌权。哈利路亚。说到挪亚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的榜样，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传扬义的人，在他那一代传扬义，但他在那个世代做神的工作，他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也是一位承受义的人，他是传扬义的，是承受义的，对我们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面，对我们是榜样，也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义，让我们在神面前得着称义，而且基督是我们主观的义，是活在我们里面的人位，就是那灵从我们里面造出来作为我们的义。当我们天天活他的时候，然后我们上周看到非常美妙的说到方舟，特别是根据时代的指示的关系讲到方舟。现在我们来到大水之后的挪亚，我们要看到洪水之后的挪亚，这周还有我们仰望主，下一周来看到在复活里的生活。首先在复活里的生活产生召会生活，挪亚和他的家人是一个种子，在我们乃是实际和实行。下周我们也许会看到在复活里的生活带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晚上的信息在题目上很简单，就是在复活里的生活，召会生活的种子。一开头我愿意给你们三个关键的字或者是词组，也许会帮助我们来专注于看到这内里的事物。第一个字就是受浸。方舟里面有八个人，经过了死水，照着彼得前书三章，乃是预表受浸。方舟预表基督，我们也要看到基督是复活的基督，他是这样的一位，他经过了死，而且从死里在复活里面出来。挪亚的家庭家人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方舟里，他们经过了死水，乃是预表受浸。在受浸里有死的一面，就是了结的一面，也有复活的一面。我们需要看见挪亚，他乃是在一个非常败坏无法属鬼魔的时代，水的审判不止毁灭了那一代的人，而且也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水把他从邪恶的时代里带出来到另外一个在复活里的时代。所以方舟经过了水，乃是预表我们受浸，在归入于基督，在归入他的死，然后生机的与他合一的在复活里面出来。复活是第二个主要关键的字，因为基督他就是复活，也是因为基督就是复活的基督，他不能够被死亡击败，他进入死里，他经过了死，他从死里出来。死亡不能拘禁基督是那复活的生命，所以 方舟表征基督在复活里经过死，把我们带到一个复活的范围和生命的新样中。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受浸，这个是我们所见证的。我们不是这世代的一部分，我们蒙拯救不只是从神的审判蒙拯救，不只是从永远的沉沦蒙拯救，我们要从世界，从这个世代，我们所生活的世代蒙拯救。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需要长大，从这个邪恶败坏的世代蒙拯救，而且真的知道受浸的意义实际是什么。这乃是把他们从一个范围带到另一个范围，而且受浸的主要的点乃是基督的复活。我们是在复活的基督里，而且我们因着复活的基督被带到一个复活的范围里来过一个在复活里的生活。在此我们有召回生活，这是我们的三个关键的字，就是受浸、复活和召回。三个主要的字为着要过召回生活，我们需要是一般受浸的人，不只是一件事件，不是一个事情发生，乃是我们活在受浸的生活里，而且我们是复活的人，乃是在复活的范围里。在此也只有在此我们才能够有召会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这篇信息的焦点，或者是很简短的说到这篇信息纲要的头两个大点，乃是说到罗亚和他的家人，还有方舟，还有他们在新的世代里面生活是一个预表。我们需要看见这些的点，我们需要有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们需要看见这些点所给我们的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往前看到，花很多的时间在第三大点，因为这第三大点是讲到信徒进入基督，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过召会生活乃是在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当中，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所以我们不愿遗失，或者是停留，或者是打岔。在这预表里面，就是在头两个大点里面，当你们有时间，有主的带领，你们可以再来看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来用圣经的经节，还有批注，还有生命读经，再来多看一下。第一大点，一，罗亚的方舟经过死水，停在亚纳拉山上，这预表在复活里经过死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罗亚的方舟经过死水，停在亚纳拉山上，这预表在复活里经过死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这是我们的基督，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是谁，而且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在哪里。他是谁？他是复活。他在哪里？他是在复活里。当我们在他里面，在经历里面，仇敌今天晚上会提醒你们这一点。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复活，他经过了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仇敌，你不能够打败我。你也许可以埋葬我们一天，你也许可以使我们被压抑，也许一个小时，但是我们会复活，因为我们是在复活的基督里。所以方舟就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已经讲清楚这一点。现在 我们要来往前看，方舟是基督的预表，是在复活里的基督，他经过水，并且从水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循环，进到死里，经过死，从死里复活。第一终点，方舟既是基督的预表，方舟经过水并从水里出来，就表征在复活里的基督。方舟既是基督的预表，方舟经过水并从水里出来，就表征在复活里的基督。死水满了全地，方舟经过了死水，然后从里面出来，然后方舟到哪里去呢？它不是被埋在水里面，乃是停在复活的山上。第二终点，基督并且唯有基督能进入死，又在复活里从死里出来，因为他是复活并且属于复活。约翰11章25节，他暂时地告诉一个有意见的姊妹，他很有意见，但那只是暂时的、短暂的，所以不要放弃。而且他的兄弟是耶稣所爱的一位，他要死了，外面来说他什么都没有做来预防那个死亡，然后他来了。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就被许多许多的意见来预见他，他们说，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如果你按时间早一点来的话，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然后主说，你的兄弟会复活。然后玛利亚说，我知道，但是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玛利亚，你相信这个话吗？这时马大说，我相信你是那要来到世界的，是基督。我相信我们还会回来看这个。最后主使每一位都信服了，然后显明了他是复活。在使徒行传2章24节，当那12位在复活里面，他们在那里宣告复活的基督，他们乃是在那里做见证说，这个死不能拘禁他，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将死的痛苦解除。启示录1章18节，主说，我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啊，现在又活了，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锁匙。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位基督，只有基督能够进到死里，而且从死里出来。第三终点，当方舟经过洪水，并且当方舟停在亚纳拉山顶上，有8个人在方舟里。当方舟经过洪水，并且当方舟停在山顶上，他们是在方舟里，他们不需要担心会不会弄湿了，方舟保护他们，他们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被毁灭，方舟保护他们，他们也不用担心怎么样从那个光景里面出来，方舟拯救他们，他们在方舟里享受平安。所以第一小点说，他们因着在方舟里就经历了方舟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因着在方舟里就经历了方舟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许多人都犯一个大错，讲到经历，就是我们要有这些经历，凭自己有这些经历，而且我们为这些经历祷告，寻求这些经历，说，主啊，我愿意有这样的经历，被钉死、复活，而且升天。那是一个大的错误，我们会看到 第二小点说，这描绘信徒如何借着在基督里而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并复活。这描绘信徒如何借着在基督里而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并复活。好，我的新约乃是基督是方舟。这个手表预表我们这些信徒，这八个人就是挪亚的家人。到某一个地步，神说进到方舟里，我把你放在方舟里，就进到方舟里，就留在那里。所以这八位在方舟里，方舟在经历这一切的经历，方舟进入死，方舟经过死，方舟从死里复活，方舟升天升上去，不要试着要经历这一切事在方舟以外。保罗说，在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一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但愿主都给我们这样的意象，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所有的经历都是在方舟里，在基督里，基督被钉死了，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他里面。不论你信不信，不论你看没看见，凭着主的怜悯，我看见，我相信，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时刻钉死了。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旧人也死了。我们要向旧人说再见。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我们也被埋葬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复活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当他升天的时候，我们也升天了。一切都是在他里面，他的历史成为我们的经历，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传记。第三小点，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他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经历。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他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经历。你如果在怀疑你有没有看见，不要在这里责怪自己没有看见，只要说，主啊，给我看见我在基督里，给我这个意象，我是在方舟里，因着我在他里，他的经历就成了我的经历。第四终点，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将他复活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将他复活的生命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看见方舟预表在复活里的基督，经过谁？这个经过乃是预表我们的受浸。你不是只是被放在水里，你乃是被放在基督里，而且进到基督的死里，这是事实。受浸是一个实际，那些将你受浸的人，他们是在那里运用信心。在那个表记的后面是有一个实际，我们受浸归入基督，而且受浸归入他的死，现在我们与他在生机的联合里面合一，他的历史就是我们的经历。第二大点，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洪水之后的生活，表征教会在基督的复活里的生活，这是教会生活的种子。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洪水之后的生活，表征教会在基督的复活里的生活，这是教会生活的种子。这里支配的原则乃是教会生活是在基督的复活里。你也许没有看见，但是 我们等下会来看到，也许我稍微预先讲一下是好的。使徒行传的关键就是复活，召会乃是在一个复活里，召会生活也只有可能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没有任何天然的东西，身体的生命是允许的。不久之前，我听说有一个报道说道，有一些姊妹在某一个召会，他们在那里服侍一些实际的侍奉，为许多弟兄们准备饭食，但是那个服侍不是那么甜美，不是那么合适而好，因为有一些的情形，那个情形就是一个有天然的能干的服侍姊妹非常能干，别人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干，但是在天然那一面，他们不能与这个能干的姊妹相比，所以在天然里能干的姊妹，她自己就要做很多的服侍，那个服侍也许是在一个会所的里面，召会的会所里面，也很可能是在那个召会的长老的带领之下，也很可能是为着那些服侍的弟兄们，为着他们的服侍，但是那个侍奉是100%在召会生活之外，那个与召会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天然的。特别是在召会生活里面，当我们进到召会的实际里，在身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身体里有一个律，只接受是在基督复活生命里的东西，这是一个我们都要学的功课。在我们一生当中，你不愿意将来才学，现在就要学到，召会生活乃是只存在复活的生命里。好，再回到纲要。第一终点，八个人从方舟出来。八个人从方舟出来。第一小点，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或安息日的次日，旧的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因此八这数字表征复活。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或安息日的次日，旧的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因此八这数字表征复活。所以这八位乃是预表我们召会的人，我们都复活了，他们是在复活的方舟里，是方舟把他们带到一个复活的范围里，然后他们自己是在第八日的人，是第八日的人，他们是在复活里的人。第二小点，因着在基督里的所有信徒，召会的组成分子，包括在基督的复活里，所以他们是复活的人。因着在基督里的所有信徒，召会的组成分子，包括在基督的复活里，所以他们是复活的人。以弗所书2:6宣告，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彼得前书1:3见证，我们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了我们。这个乃是召会的原则。如果你是20几岁的人，在训练里面，不太可能是你在生命的长大中间的情形。但是第二年的姊妹，也许他们稍微在那里常常被巴掌说，哎呀，我何等的天然。我相信我也好几次讲过这个话，他们非常的天然地说道，他们天然，是你是天然，我们没有很惊讶，我们也没有放弃你，我们也没有很惊讶。22岁的弟兄或姊妹，你可能多复活吗？根据灵前这个原则，乃是先是天然，然后属灵，然后再复活你。你必须要看到，我们都要去哪里？这个火车乃是要开到复活的城市去。 这个火车是快车，不停下来的，你也不能够下车。不论你喜不喜欢，我们经过各种的隧道，各种的山谷，经过各种的环境，但是我们直到我们到了复活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然后第二重点，我们看到在预表里，在教会生活里面，在复活里面所发生的是怎样的情形。这是与有些人的意见相对的。第一点，不是工作。很多人就说，让我们来忙碌，让我们来工作，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个是天然的。第一件事乃是筑一座堂，这是挪亚所做的。挪亚筑了一座堂，有些的动物是洁净的，有些可以做燔祭，他就把它们献上为燔祭，然后那个香气升到神那里去，神就满足了。所以第二重点，祭坛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供物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祭坛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供物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第一小点，筑坛和其上的供物表征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筑坛和其上的供物表征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特别是在波饼聚会里。如果我们运用这个原则，在波饼聚会里特别运用，你就会看到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要灰心，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多少基督，特别是在敬拜父的时候献上的，我们有几十年，几乎超过四十年，有非常美好的指示。根据约翰第四章，父是在那里寻找敬拜他的人，乃是敬拜他的人，是这些人，是在灵里的人，乃是以基督做他们的实际，把他们成为一些真实、实际、实在的人，而且把基督献给神。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生活。第二小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十字架上被了结，然后经历基督，并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使神得着满足。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十字架上被了结。这不是天然的观念。如果我问你，在今天晚上这话之前问你，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也许说一些比较高的话，也许是享受主等等，讲那个话，我们也找不出错来。但是根据预表，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被了结。我们许多人都可以做这个见证。我们一看到教会的立场，我们决定要在教会生活里之后，下一件事就是这个祭坛。祭坛来了结你。我们有许多的人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是从一些外面的方式进来的，但从来没有被了结。最难被了结的人好像就是那些有恩赐的人，有执事的人，会说话的人，那些弟兄能够传福音，很有能力，有很好个性的人。我记得1970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会场，一个非常可爱的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他对福音很有负担，我们相信那个负担是从神来的。他站在台上，他说， 我要向着身体里面传福音。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传福音还是，但是他不是在身体里传福音。我们有些人来到教会生活里，看起来好像是在教会生活里，特别是有能力的人，有才干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投身到这个流里，他们从来不放弃，他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工作里面做另外一个工作，有一些为着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是我愿意跟随你弟兄的榜样，当他被你弟兄和其他的同工请他把他的家人搬到上海与他们一同工作的时候，他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主让他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条水流。我们乃是说到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已经有一个工作，他放弃一切，把他全人投入，超过60年之久，在身体，在执事，一个流里，在一个工作里，这一个人就是一位有祭坛的人。我们没有祭坛的警察，我们不是在这里查看你，但是有辨别的圣徒在他们的灵深处，他们知道你有没有经历。第一件事，在教会生活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十字架上被了结。你有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领会到这个一部分的领会。也许如果你还很年轻的话，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失去了你的前途。你本来以为你将来要做什么，就再也不是了。你的前途乃是基督，你的前途是复活。主能不能够在全地的各教会能够产生带进许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了祭坛，而且被了结。这样他们很多人会说，没有人这样要求我，但是给我受浸，我愿意做这个见证，像这些邪恶的使者，像圣的使者，像商一神，像世界的系统，向整个造物说，神的召会来使我再来受浸，我愿意是做一个了结的人，我是一个受浸的人。我记得1967年当我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寓的游泳池里面受浸的时候，我站在水当中，那个水到我肩膀，那个弟兄他很会讲话，但是他说的话很合适。他向我说，哦，快乐的日子。当老的 Ron Kangas 被摆在死地，我说，快乐日，哈利路亚，快乐日。哦，旧人 Ron 被钉死，被埋葬，在受浸里面，现在有一个祭坛。然后根据诗篇43篇，乃是神的坛，给我们一个喜乐。在这里我们遇见这位美妙的基督，来经历他，为着神的满足。第三重点，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被带回到神原初的定旨，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被带回到哪里？带回到神原初的定旨，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你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你想要有些解答，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宇宙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被造？也许你的一部分， 也许在那里反对宗教，讲到基督教，我们在这里没有意义，我们被拯救要到天上去，好像觉得没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心里更渴望有更多实质的东西？甚至在南加州，我相信是非常肤浅表面地方，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要得着比那更坚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好，你来到教会生活里面，你来助坛，然后在教会生活里就会把你带到神起初的定旨。我们要再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你就知道你生存的目的。你被造，你是人，你被造乃是为着成为这团体的形象，来被造是来代表他，有他的权柄，来把这个地成为神的国度。哈利路亚，我们乃是一般被带回来的人，我们受尽了，我们被了结了，我们复活了，然后我们被带回。如果你被带回了，要说阿们，哈利路亚。现在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被带回的教会生活里，这里有一个彩虹，我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彩虹在照耀，我可以看到云彩中的红，乃是神的信实的见证。今天晚上我们不会唱这首诗歌，也许晚一点唱其他的歌，但是不是唱那首歌。哦，这里有一首歌，有一个红，在这里我可以站在这里看到这个红，见证神是信实的一位，他向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约是信实的，他永远不会否认他自己。实际来说，我们乃是约的召会。来看第四重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召会生活是约的生活，因为召会生活是在神的约之下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可以称为约的召会。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教会生活是约的生活，因为教会生活是在神的约之下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可以称为约的教会。当主被卖的那天晚上，他在他的血里立了新约，然后他死了，能够实际的立了约，然后他复活了，就成为中保，而且来执行那个约的一位，而且就成了新约。那个约，那个见证，乃是满了一证，是神所写的。他因着他的义，在这个约里面是被捆绑，他必须要执行他新约里的每一件事物。例如临前十章十三节，就是没有任何的试探，十章十三节没有任何的试诱，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他也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得住。事实上我们需要有一条线，礼拜三晚上的执事完全是讲到这条约。如果你不清楚，没有问题。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些圣徒，他们清楚，他们就是彩虹的人，他们看见这个红，他们看到教会绝对不会被打败，我们绝对不会被击败，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能够被击败。我们要能够超过、胜过一切消极反面的事物，因为我们是在复活的基督里，神因着他的约受限制，必须要来圣别你，来更新你， 来变化你，使你成熟，使你得荣。你不需要在那里祈求任何的事，我们只需要一同来读这个遗嘱，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读，更新我们的心识。这个是遗证，变化是遗嘱，成圣圣别是遗嘱。在生命里面的救恩，在生命里面掌权，这些都是遗证，背题是遗嘱。哈利路亚。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红？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要得住全地的时候，他一只脚是在海中，一只脚在地上，他头上要有红，因为他是信实的一位，他要来得着这地。我稍微停一下喘口气，那个就是图画，我相信我们摸着的比预表图画更多。现在我们好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讲第三大点，来有些发挥一些的项目，然后有很多的时间让你们能够在复活里面跳起来说一些话，为着主说一些话。第三大点，进入基督的信徒应当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好在基督复活的生命中过召会生活，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进入基督的信徒应当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好在基督复活的生命中过召会生活，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五节，岂不知道我们这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这个是一个遗证遗嘱，就好像在基督的死里，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也就是在他，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就是在复活里。有次在一个结婚聚会里，因为我的实行就是在结婚聚会里面不讲同样的信息，重复同样的信息，那是在 Robert 跟 Tina 在 Long Beach 他们的结婚聚会里，我讲了一篇信息，说到婚姻生活的三个阶段，从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等一下很快看到，第一个阶段乃是一般的酒，享受人的生活，享受天然的生命，不要轻视这个，不要觉得瞧不起，这是很甜美的，也是应该很甜蜜的。但是第二个阶段乃是在弟兄身上，也许在姊妹已经清楚五年之后，弟兄们才清楚说，我们没有酒了，没有酒了，酒没有了。我这样讲，我不告诉你们理由，这是事实。那个是第二个阶段，是死水，没有酒。但是有第三个阶段，这个火车乃是直向着第三个阶段去的，也就是主耶稣在复活里来到你的城，来到你的工作，来到你的家庭里，来到你的婚姻里，来到你的心里，来到你的心思中，来到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来到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他把死亡改变成生命，他把水改成酒，你就知道那个管筵席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先来尝尝那个东西， 他说，这是什么？大家都是把先摆上好酒，等大家都有点醉了，不太会分辨的时候，他们喝了好酒，不太会分辨的时候，他们才把不好的放上去。你倒把好酒，最好的酒留到如今，那个是第三个阶段。所以关于我们的召会生活，关于主的恢复，关于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在召会生活里面，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愿意做见证。在我们的主，他是在复活里面，他乃是把最好的酒留到如今。最好的酒不是在奥等的会所的时候，好酒乃是现在。但是我要赞美主，还有什么要来？我们在勇士里面会说，哦，这是什么？我们已经千百万年在享受你，在复活里面。但是到勇士里面，我们会说，你现在把好酒留到现在，这就是我们的神。然后你来尝到，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不得不在主里面喜乐快乐，你就开始能够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不是在中年人的行动。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中年是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论什么样，请你不要告诉我中年是结束于哪一年。不论如何，我迟早会发现，我们年纪渐长，对复活的生命一点都不受威胁。我不羡慕你的年轻，不羡慕你的天然生命，我不愿意是在二十多岁，是在天然的最好的，乃是六十多岁，却是在复活里面。我们才刚刚要开始，因为也许我们从我们的头脑里面会把我们的头发渐渐变白，也许我们的力量减少，也许我们的记忆不是那么清明，但是你们在复活生命里面不能跟我们相比，你没有办法跟我们相比，你没有办法追得上我们。在复活生命里，这个火车乃是要开到复活城去的。我们越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越过召会生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当我们在召会生活的时候，在复活里面是非常美好。我们就看到，即使召会生活在我们当地还不是目标，所有的地方召会都是为着一个比地方召会更高的东西，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一终点，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在复活里之召会生活的图画。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在复活里之召会生活的图画。这里两段的话乃是从第二章和第十二章，我相信这个负担是在这里。我们还没有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讲到这个。所以在第二章有什么？我们已经讲过，主来到迦拿是一个之地，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婚宴是很有快乐的地方，芦苇之地，他的母亲在那里，他就来跟他说，我们没有酒了，很紧张。他向着他说，母亲，妇人，我与你何干？请你不要天然，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子，但是 请你不要在天然里面来刺激，让我有反应。所以他就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那里有些石缸，满了死水，现在有婚宴，却没有酒了。一开始有酒，但是死水好像来胜过一切，胜过了每一个人，胜过了一切，好像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但是那位复活的那一位，他进到这个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他怎样做，我们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怎么做的。他只说你们现在把它舀出来，然后就不是水了，就是酒。这个是在复活里的基督，根据第一小点，基督是复活，是生命，他变死亡为生命，使神的家得着建造。基督是复活，是生命，他变死亡为生命，使神的家得着建造。今天晚上，我们基督的身体愿意做见证，我们的主他是复活，他是在第三天在复活里临到我们，把死亡变为生命。有一首短短的诗歌，我们等一下一两分钟之后会唱，这个是暗示你要回到钢琴风琴那里去。毫无疑问，那个是死亡，不论你如何在那里，要用什么样可能，什么事情有可能性的，或者是要用积极的想法，不论你怎么想，你必须要承认，整个石缸满了死水，只有这个东西。然后主等等，那个石缸满了水，你在那里请求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半缸满，但是他就什么都不做，一直等到满了他才做。他以他自己是复活来应用在你的死亡里，你是这个石缸，你是第六天被创造的，死亡充满了你，所有死亡的症状满了你整个人，满了你的心里。但是有一个事情发生，复活来摸着你了，而且把你的死亡改变成生命，而且把水变成酒。所以我愿意你们跟我来唱一首短诗，调子乃是用这个调子，我稍微牺牲我自己一点，看看我能不能唱。我生命有何等的奇妙的改变，当耶稣把水改变成酒在我里面，是我当耶稣把水变成酒，当耶稣把水变成酒，当耶稣把水变成酒之后，我的生命满了，他的生命充满我每一部分，至耶稣把水变成酒。我们能不能来唱这个？但愿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死水变成酒。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至耶稣把水变成酒。他荣耀的光照照耀在我魂间，至基督把水变成酒。至基督把水变成酒。至基督把水变成酒。喜乐朝溢我魂间，改变我的每一部分，至基督把水变成酒。用241首的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至基督把水变成酒。神荣耀的光辉照耀在我魂间，至耶稣把水变成酒。至耶稣把水变成酒。至耶稣把水变成酒。我的全人被改变， 自耶稣把水变成酒，全时间的训练学员还有壮年班的学员，请你们来唱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把水变成酒，神荣耀的光辉照耀在我魂间。自耶稣把水变成酒，自耶稣把水变成酒，自耶稣把水变成酒，我全人蒙了大改变。自耶稣把水变成酒，非常的好。但是这个与我们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要把水变成酒的经历不能相比。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把水变成酒，神荣耀的光辉照耀在我魂间。自耶稣把水变成酒，自耶稣把水变成酒，自耶稣把水变成酒，喜乐潮溢我魂，改变我全人。自耶稣把水变成酒。阿们。如果我们是在区聚会里面差不多50位，我们比较亲密，如果那您带领我们一对一对的夫妇站起来来说，耶稣把我水变成酒，现在在我里面有流，使我每一部分活过来，因为耶稣把我的死水变成复活的酒，那个是召会生活。来看看其他的点，他这样做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家，这就是第二章的后面。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在生命读经里面讲到这些信息，但是今天晚上对我来讲是新的。主把你的水变成酒，把死亡变为生命，是让召会扩大，使召会建造起来，在复活里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这物质的身体你们拆毁，我3日内要将它建造起来。记得吗？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头3个小时他们在那里讥笑他，以他自己的话，哦，你说你3日内要建造起来，就这样做吗？但是他在那里复活，乃是因着复活的能力在他里面。他知道这个不是第三日，这个乃是你来拆毁这殿的那一天。我什么都不做，为着来经过十字架，但是第三天要来到，在那日他就是从死人中复活，成千百万的神的儿子与他一同出来。在神来看，现在在神的眼光中，现在这个奥秘的宇宙的生机的基督的身体是存在的，乃是一个立起来的实际。我们只能够在我们的琐事里面，撒旦是一个失败者，他拆毁了耶稣的身体，但是神建立了基督的身体。在这么多个世代以来，特别是在这些寻求的圣徒当中，这个过程一直不断的在进行。所以 A 小点说道，自从他复活的那一天，主耶稣一直在复活的生命里扩大他的身体。自从他复活的那一天，主耶稣一直在复活的生命里扩大他的身体。所以死公鸡在198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的公鸡，但是在说俄语的地方有何等的扩大的建立，这个还要一直一直的往前，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李弟兄在1950年代在台北尽职说到这个，他知道在那些同工当中带头的弟兄们有不同的意见，你知道有些风波在那里进行。他说， 如果这个话是出于人的，就让这话拆毁，就应该被拆毁。但是如果这是出于神的，你们永远不能够拆毁，不能够毁灭，会扩大，在复活里面扩大。主的恢复是在复活的生命里，召会是在复活的生命里。当我们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扩大的里面，我们就摸着一个东西，给我们许多的把握，给我们许多的信心再往前。 B 小点，今天我们仍在三日内，因为主仍在复活的过程中为着建造他身体做工。今天我们仍在三日内，因为主仍在复活的过程中为着建造他身体做工。我很爱下面这一点，这乃是从约翰福音的著作这本书里面的。 C 小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变死亡为生命的事，使基督奥秘的身体得着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变死亡为生命的事，使基督奥秘的身体得着建造。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几年，我们在旧金山，我们的姊妹教会会受到这么多的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死亡。虽然今天晚上我不在旧金山，我是在安纳汉，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我愿意声言向和旧金山的教会说，三日要来到旧金山的教会，我们就是相信这个。而且那个红在那里见证，神是受限制的，他必须要应验他是三日的神，向着每一位忧伤的受苦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向每一个教会是在仇敌的攻击之下的。我要说，我们的基督仍然是复活的基督，他仍然把死亡变为生命。他这样做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这个是新约的指示，乃是把死亡变为生命。你来接触某些圣徒，就是有这样的事发生。他们不知道能够跟你说什么话，他们也没有答案，但是你摸着复活，乃是在人的器皿里面摸着，死亡变为生命。不是只是简单的让你能够喜乐，让你魂里欢乐，让你的心里面喜乐，使你的全人得复苏。这乃是一个过程，把你带到身体里，这乃是目标。当主得着那个的时候，这就表示心腹预备好了，这世代要结束了，方舟就要被开到国度的世代里。第二小点，约翰十二章一至十一节是在基督复活里之召会生活的小影，由复活生命所产生的团体生活，就是有主同在的筵宴生活，以及有服事做见证并爱主之公用的生活。约翰十二章一至十二节是在基督复活里之召会生活的小影。主在十一章里面制服了所有的意见，然后把他们带到复活的生活里面。然后主说，把这个石头挪开。马大说，他已经发臭了，他要使那个人复活。但是最后他得到了一些合作配合，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他说，拉撒路出来，我是复活。在这里我要你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他就出来了，他的手脚还裹着布。他就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然后在十二章我们就有一个可爱的召会生活。 在以前，这个在伯大尼患麻风的人家中，拿撒路在那里是一个见证复活。马大这个能干的姊妹，她不再是天然了，她现在复活里面更能干。她服侍，但是却不是在那里抱怨。玛利亚，她还是什么事都不做，外面什么事都不做。他坐在主的脚前，然后用非常贵重的香膏来擦主。屋子里满了膏的香气，这个就是在复活的教会生活里，筵宴之家享受主有不同的功用。我们在复活里都不会做同样的事。天然的马大，当然我们不放弃你，你也不放弃你自己，你乃是到复活里。玛利亚、拉撒路，我们都有同样的目的地。当人摸着教会的空气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反应吗？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这就是保罗说，保罗在林后二章说到这个香气，对有些人是生命，对有些人是死亡。有的人享受了死的香气和生命的香气，有的人在那里想，这样的香要花多少钱来买到？今天这个花多少钱？股票花多少钱？他们常常用我们的观念，你花这个钱，花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来救穷人？其实，他们不顾到穷人。他们只是要给他们自己，这些宗教家，他们不满意，他们首先要把耶稣杀死，现在他们又想把拉撒路杀死。我们不是在这里向你挑战，但是我们也不怕你们。你摸着我们，你就释放复活的生命。仇敌所能做的，只是释放这个流，而且复活的生命只是一直不断的涌流。我再把其他的纲要读完，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有超过20分钟的时间，然后让你们可以来申言。约翰12章1至11节是在复活里教会生活的小影，有复活生命产生团体的生活，就是有主同在的筵宴生活，以及有服侍、做见证并爱主之功用的生活。第二重点，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在复活里教会生活的繁殖。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在复活里教会生活的繁殖，不能够留在小小的伯大尼，必须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第一小点，使徒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他们不仅以言语，更以生活行动见证他，特别是见证他的复活。使徒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他们不仅以言语，更以生活行动见证他，特别是见证他的复活。我把这些经节鼓励你们来读，让你们来享受。第二小点，见证基督的复活乃是完成神新约经纶的重点、中心点。见证基督的复活乃是完成神新约经纶的重点、中心点。今天晚上，我们是在他的中心点里来负担复活的见证。第三重点，在罗马书里，保罗说到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使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教会。在罗马书里，保罗说到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使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教会。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就是在基督的灵里面生活行动，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行动，凭着他的灵。第一小点，受浸乃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表明，借着受浸，我们进入基督并成为新人， 以他为我们的范围，使我们在他的死里与复活里与他联合为一。受浸乃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表明，借着受浸我们进入基督并成为新人，以他为我们的范围，使我们在他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联合为一。第二小点，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乃是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并在生命中做完。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乃是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并在生命中做完。第三小点，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就是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这样的行动乃是为着身体，这身体绝对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就是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这样的生活行动乃是为着身体，这身体绝对是在基督的复活生命里。这是召回生活，在复活里，今天的挪亚乃是过着这样的召回生活。让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祷告，让我们都跟随着圣灵，有一些好的、结实的30秒钟的声言，让我们先祷告。